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承认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完全失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是寿终正寝。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已经寿终正寝。 The bill is dead。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是分别会见了香港商人黎智英，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美中本星期是重启贸易谈判，但双方的分歧未有缩细，北京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台军售。下面是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9号星期二在香港出席行政会议前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完全失败，这项工作已经寿终正寝。林郑月娥说，这次修例完全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好，对社会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够完全掌握。她说现在已经彻底停止修例工作。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已经寿终正寝。 The bill is dead。
他说过去几个礼拜不断反思，请教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耐心聆听意见，希望走出困局。林郑月娥表示，过去几个礼拜社会发生很大冲击，弥漫负面情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心痛。林郑月娥说，看到社会出现两种不同场面，一种是数以十万计市民和平理性有秩序参与示威游行，表达意见和诉求，再次展现出香港言论自由的可贵和香港人的素质。还有很少部分示威人士用暴力冲击作破坏行为，亦都有警民冲突，造成警员、记者及示威者受伤，破坏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他说，希望香港市民未来对政府施政不满、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都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方式来表达。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非常谦卑聆听有关意见，改善施政。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了香港商人黎智英，引来北京强烈不满。黎智英所办的《苹果日报》据称是唯一未被有染红的香港传媒。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星期二在他的网站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这位未有署名的发言人还说，内外势力互相勾结，和港央民注定没有好的下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了黎智英，讨论了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事态的最新发展，以及香港一国两制的最新情况。最近几个礼拜以来，香港发生的事情引起世界关注。在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香港市民几次大游行，人数多达一两百万人，要求港府废除引起港人警惕和高度担忧的修订逃犯条例。对于美国高层会见黎智英，中国外交部驻港专员公署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在间断两个月之后将在这个星期重启，但是在双方一年前开始贸易战以来，未有任何迹象显示美中两国的分歧在缩细。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底在大阪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同意，美国将会暂时不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的输往美国的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同时两国将会恢复贸易谈判。特朗普当时说，中国将会重新开始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美国将会放宽针对中国公司华为的出口限制。但是华盛顿了解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消息来源，以及中国贸易观察人士说，大阪特集会几乎并没有为双方谈判代表解决导致贸易谈判五月初破裂的僵局扫清道路。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坦克和 防空导弹等军事设备遭到北京不满和反对。美国这一次计划向台湾出售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了 MIA 二型主战坦克，还有毒刺地对空导弹等先进武器。对此，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他撤销这个计划。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已经批准该计划，并呈报国会等待批准。耿爽表示，美方这次军售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已经超过了2015年核协议中规定的浓缩有限度。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核查人员星期一证实，伊朗已经超过了协议规定的 3.67% 浓缩有上限。这个限制的目的是要控制核能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从而换取减轻针对伊朗的制裁。今日2019年7月9号星期二是中国709维权律师拘捕事件4周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一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刊登的这份声明说，美国依然对中国持续关押其本国公民感到极度不安。瑞典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将乔建军引渡返回中国的请求。中国指控荷兰官员乔建军贪污几百万美元逃到国外。瑞士7月8号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要求瑞士引渡一位被指控偷取全球主要医药公司格兰素史克价值5亿多美元商业秘密的中国研究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再度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已经是寿终正寝。反送中抗议者普遍认为，林郑月娥依然坚持固有立场，抗议活动将会因此是持续进行。不过有舆论说，学生的诉求怎样亦都是不能够满足，香港需要妥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和谭嘉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小范围会见媒体，专题谈到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他说，他再次明确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以及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这次是林郑月娥迄今为止有关逃犯条例的状态的最新的讲法。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四月以来引发香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鉴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和香港有很大的不同，抗议者对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非常惊恐，纷纷要求港府撤回修法。不过林郑月娥后来只是暂缓修例，或者这届会期结束的时候法案自动失效之类的讲法。香港媒体星期二快速报道了林郑月娥使用寿终正寝或者死亡这个最新的字眼。对此，公民党籍议员郭家麒星期二中午在立法会外面的记者会说，
Change attempt, the terms of, you know, the death of the bill.
郭家麒说，林郑只是改了有关的用词，使用寿终正寝的讲法，不过仍然拒绝收回这项修法，继续坚持原有的态度，后果将会是民众不如接受，如果大众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看不到希望。上个月香港两次百万人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亦都在中午就林郑月娥的最新讲话表态。该组织的副召集人梁永敏说，同样的话反复讲并不见得好，于事无补。他们聆听了林郑月娥的讲话，有关逃犯条例的修法他仍然拒绝撤回，向立法会提交这项议案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而且非常正式的立法的程序，但是他只是说法案寿终正寝，而他们在香港法律的条文里面，在议会程序规则之中找不到寿终正寝这个字眼。为什么当局令到大家维持法制，而他自己就不运用法治呢？林郑月娥在讲话之中似乎更多承认政府的这项立法工作的失败，并且说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好，对社会的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够完全掌握。他又说，现时已经彻底停止修例的工作。 陈海兴是立法会外持续进行的绝食抗议行动的发言人。
我认为呢，今天的民进说 的话其实换汤不换药。
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在星期二林郑月娥所说的话只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法律名词应该是撤回 withdraw， 立法会里面并没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大家相信法律文字，不相信林郑月娥的语言艺术。林郑月娥说，看到社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场面，一种数以十万市民和平理性有序示威的游行，表达意见和诉求，还有很少部分示威人士用暴力冲击作破坏的行为，发生警民冲突，造成警员、记者和示威者受伤，破坏香港法治精神。对此，议员郭家麒说，这是林郑月娥试图分化抗议者队伍的策略。对此，郭家麒又说，林郑月娥企图将香港人分化，但是郭家麒他想跟林郑月娥说，是不能够分开的，所有包括和平集会和采取抗议的市民，他们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民阵的副召集人梁应敏还重申了民阵的其他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青年沟通，不能够只是跟学生会接触，而要包括青年抗争者，尤其是立法会外面连续抗争的那些年轻人。梁永敏最后说，假如上述有关诉求仍然得不到满足，民间人权阵线将会继续举行抗议集会，有关行动细节将会在以后公布。不过亦都有舆论表达不同的意见。
香港的青年不会满意的，对啊，香港青年不会，怎么会满意啊？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青年不会满足的，而他们想要什么呢并不知道，现时没办法了。你说怎样来到妥协呢？外面有一个红色旅游的警告，大陆游客会不会来香港呢？南华早报星期二题为分裂的香港需要妥协的和言的文章说，在疯狂和分裂的香港，民众判断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以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来到划线，一是就是朋友，一是就是敌人。文章的结论是，没有哪一方绝对正确，哪一方绝对错误。认识到这一点，妥协和对话依然还有希望。另外星期二是709律师事件四周年，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社民连等团体发起维权无罪立即释放被拘禁的人权律师活动，前往中联办外举行抗议集会。新闻稿特别谈到709案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关系，他说香港政府不顾中国法制的缺失，企图修订逃犯条例，允许任何港人可以被从香港移交中国内地受审，身陷任意拘押、不公平审讯以及不人道待遇的危险，并且说这种倒行逆施亦都面临港人的坚决抵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是寿终正寝。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的保障。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香港政府宣布不再推动逃犯条例修法是正确的决定。不过，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的保障。
比如说双普选的诉求，来真正落实香港港人能够自治的这个原则。
罗文嘉说，比如双普选的诉求，真正落实香港人自治的原则。他们看到这次整个运动过程一波又一波的香港居民和年轻人站出来呼吁，内心最渴望的就是民主。罗文嘉还说，期待北京当局知道一旦有了民主之后就很难再走回头路，香港人将要求更多完整的民主和自由，不会因为逃犯条例寿终正寝而停止。他说，台湾的民主同样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希望香港能够实现追求民主的目标，台湾亦都愿意有可能的范围内给予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引发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全面失败，并且宣布修订的工作已经寿终正寝。目前旅居台湾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永基对美国之音说，不是那相信林郑月娥的讲话，因为过去香港政府都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来到办事。
中国政府这几年，尤其是那个习近平那个管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影响，我没看见他会对香港那个管制会放松的。
林榮基說，中國政府這幾年尤其習近平管制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他沒有看見習近平對香港的管制是會放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送中條例和二十三條一樣都是放在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他不會收回去。林榮基也指出，香港現在年輕人反對的不單是送中條例或者是林鄭月娥下台，而是爭取直選特首的權利，相關的抗爭應該是會持續下去。林榮基曾經在香港經營了二十年的書店，2015年在中國被失蹤，並且因為販賣禁書等的理由被關押了八個月，目前被中國政府以非法經營罪通緝當中。參與多場聲援香港反送中集會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依玲對美國之音說，香港政府雖然已經暫停相關的修法，更加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的精神是否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那当然包括说整个反送中的运动里面，其实目前我们也看到说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遇到所谓的后续的这个秋后算账的问题。
他说当然包括反送中运动里面，目前也都是看到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秋后算账的问题，这个也都是他们要去特别关注的。他还谈到如果有反送中的香港民众被政府冠上暴动罪的罪名，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台权会是将会持续关注这些人权捍卫者的处境。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报告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还说，有接到零星香港民众的电话或者电邮询问到台湾定居居留的事，但是还未有申请政治庇护的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香港民众近来发起万众一心的抗议行动，表示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提议修改逃犯条例的抗议。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了全方位的资讯的封锁和新闻检查，同时进行一边倒的宣传，调遣所谓的五毛党，即是伪装为普通的市民的官方舆论，是操控特工人员为中共造势，并且全面封杀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蔑视民意的网民的言论。这个局面导致外界对究竟有几多中国人相信中共的宣传是感到迷惑，但批评者说其实中共自己最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成百万的香港民众上个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使到中共当局今后可以将先前到香港绑架人到中国大陆的行为合法化，可以任意将在香港的人捉到去中国大陆去接受中共控制下的法院审判。在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大陆，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公开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称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中共官方传媒则公开宣扬中国的司法必须是要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香港民众对听命于习近平当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不撤回修改逃犯条例动议的抗议仍在继续。同时，中共一方面指令其控制下的中国传媒包括网络媒体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香港人感觉忍无可忍，表示公开抗议的资讯进行全力全方位的封杀。另一方面，则开动宣传机器和调派五毛党大力宣传抗议者，一是接受了外国敌对势力的操控，一是就是暴徒。
在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典型的言论包括：香港就似被惯坏的小孩一样，改革开放繁荣了一国两制的经济，忘本之后一边因大陆增长了经济，一般看不起大陆人，香港物价和住房都很贵，虽然有优良的制体，但是如果忘本，经济亦都会衰退，动乱会使一切衰败。另一则留言是这样的：香港自我们接受教育以来都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都会很痛，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组织的溃败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爱护自己的国家，维护祖国的团结呢？暴力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只会冲突加剧。我爱我的祖国，衷心祝愿祖国统一。这种舆论一边倒的形势，不单只使一些人对中国只有粗浅了解的人感到困惑， 而且亦都显然亦都使擅长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中国问题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感到困惑。
7月1号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分析报道，大标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反对香港抗议活动，细标题就是不单止是他们接受了中共当局的宣传。7月2号纽约时报中文版再将该分析报道翻译成中文来到发表。该分析报道一方面承认独立的民意调查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此判断公众对香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够靠猜度，另一方面又讲述了一个他所讲的令人意外的事例，就是在美国名校接受教育在香港工作四年并且没有打算从香港搬回内地的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取自由的新闻，而不是只能够根据中国官方宣传了解香港抗议活动。但这一位中国人亦都对香港的抗议者持强烈批评和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的抗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报道说，这些中国精英专业人士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香港的强硬立场超出中共当局的宣传，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人如何看待这座的城市，进而引申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反映出大众对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以个人权利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度推动中国人民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世界，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怀疑态度表明，这种看世界的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想法认为自由不能够当饭食，香港人享有的那一种个人权利在媒体、法庭和街道上挑战政府，将在中国导致混乱，使大众回到贫困和饥饿的时代。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他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分析报道在很多中国人和中文读者当中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因为该报道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共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使得包括很多可以获得到自由的资讯的中国人也都听信了并认同了中共的宣传。胡平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边个亦都唔能够否认，连中共当局自己亦都唔能够否认呢个事实，就系中共自己亦都唔相信民众接受并相信咗佢嘅宣传。咁佢话喺呢一点上，中共当局自己就好清楚啦。所以中共当局从来都唔相信所谓嘅民意调查，尽管好多民意调查，包括西方嘅一啲大名鼎鼎嘅学者、学术机构、民意调查机构喺中国做调查。话系中国政府享有嘅民意支持度同信任度之高，甚至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嘅政府等等。但对呢啲调查结论最唔相信嘅就系中国政府自己，因为佢一系真系相信，点解仲要将咁多事都压得咁紧呢？
胡平话：好多中国观察家知道，除咗嗰一啲中共网路舆论特工之外，中国人对香港抗议问题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对那些看法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解读。而《纽约时报》作为面向美国、面向西方读者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国人这些细微的微妙看法时，就显得比较力不从心。据我了解，中国国内有一些人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他们是着眼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无非就是认为你香港人越是争取越是闹，当局恐怕就会越是打压，这样反而对你们不利。这个并不表明他们支持中共当局的打压做法，亦都并不表明他们对香港人捍卫自己的自由、法治的行为不以为然。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所见所闻，认为民间的抗争时时都是得不到成果，反而是招来进一步的打压。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和香港市民和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而西方媒体的报道一般就是很难将这个这么复杂的意思表达出来。
自从在外国势力苏联的资助和支持之下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共当局公开宣扬实行舆论一律， 将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视为非法言论以至非法行动。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其宪法文明规定公民有言论表达自由的中国，妄议中央甚至成为一个不见于中国法典的正式罪名。中共当局公开以言治罪，使到很多中国人谨言慎行，不敢说可能令到当局不高兴的话。这种局面是否都导致了《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传媒在报道中国民意动向的时候遇到特殊的困难呢？胡平认为这个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他说很多人，你一是去问下他们确实是这样讲的，说中共认可或者爱听的说话，哪怕是在匿名的情况之下都是这样讲。向外来的记者进行民意调查的人讲真话，对他们自己安全并没有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们也都会讲一些和官方的论调很相似的说话。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想想，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应当知道一般的人都讲了成为习惯，不单止会接受一个采访，你一看你就是外媒，就满足你的需要，就一下子讲出了真话了。而在个别的场合怎样讲，在这个场合还是照样这样讲，这个也都不能够代表他的真实的观点。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胡平说，对中国问题观察家甚至是中国人来讲，观察中国民意还有一个超绝的困难。他说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你想想，中共当局调遣野战军杀进北京真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者的六四事件过去都30年了，而且互联网的打压日甚一日，这一种的情况久而久之必然造成一种的后果，那个就是很多人不能够将自己所想的变成所讲的，到后来就会将自己所讲的变成所想的。胡平举例说，对一般人来讲，自己心里面想讲什么但是不能够讲，只能够讲言不由衷的话，这一种分裂会导致人的焦虑，于是有人为了克服这种的焦虑，就努力去相信自己所讲的言不由衷的话。
胡平说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就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怂恿他的打手，也就是后来大众所讲的四人帮为非作歹，在中国引起很大的民怨。他在四川成都那段时跟很多人私下里面闲聊，不存在着告密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在闲聊中所讲的话居然也是认同为非作歹的四人帮。然而在1976年毛泽东死之后，四人帮被捕，那些人跟其他人一样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一夜之间就变面了，从而令到他认识到先前他们看来很认真认同四人帮的言论，其实并非反映他们的真实的想法。
目前中国公众对香港抗议问题和其他很多重大问题的真实想法就究竟是什么依然成谜，但是对观察家他们来讲，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个是中共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听信并且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一个就是中国当局严禁独立于中共控制的机构对中国民意进行科学的调查。在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市场准入清单中，新闻出版和民意调查被列为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新的委员会，重新审视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作用，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界定。香港歌手何韵诗是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会议的时候，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多年来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不断侵犯香港人的自由。阿富汗和谈出现进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新的委员会，重新审视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界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成立天赋权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会由哲学家、人权专家、活动人士、两党议员和不同背景与信仰的无党派人士所组成。蓬佩奥星期一在国务卿的记者会上说，委员会将会向他提供有关人权的建议，而这些人权将会植根于美国建国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他说，随着人权要求的扩散，各国在什么是人权、什么权利应当被尊重以及是合理的问题上变得困惑。他说，美国必须警惕人权话语不会被腐蚀、劫持或者被用于可疑或有害的目的。著名香港歌手何韵诗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会议时，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多年来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不断侵犯香港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目前一国两制几近死亡，其发言一度遭到中国政府代表两次打断。何韵诗7月8号星期一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常务会议，将香港近一个多月以来民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最新情况向国际社会申诉。他提到反送中抗议示威中出现两次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亦都有触及到有4个人因此轻生。他的发言很快就被中国代表中断，中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副主席投诉，指何韵诗将香港与中国并列，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违反联合国约章，要求他更正指出香港属于中国。几十名知名的阿富汗公民星期一在卡塔尔首都杜哈与塔利班的代表进行第二天的谈判，寻求终止已经进行了18年的阿富汗战争。同时，美国和塔利班的谈判代表都在杜哈举行第7轮的谈判，美国希望终止参与阿富汗内战。阿富汗派出由50名政治家、公民社会活动人士所组成的代表团星期开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一位代表团成员对美国之音说，有迹象显示塔利班的某一些态度出现了转变。波兰外长在星期一表示，波兰欢迎中国投资。较早前两国关系因为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项目和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上纷争出现僵持。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上个月对路透社说，他反对北京在波兰进行海港或机场等战略性基建。然而波兰外长则表示，波兰欢迎北京方面的投资。波兰外长阿采克查普托维奇表示，波兰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创新领域的绿色方面的投资。印度仍然未有决定是否让华为参与该国 5G 建设，尽管这家中国电信公司最近提议签署一项承诺，保证它的设备不会有可能威胁到印度国家安全的后门。华为公司6月表示愿意就间谍风险向印度政府作出正式的承诺。据印度传媒报道，两名印度议会议员在人民议会表示，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国际版在印度境内传播假新闻和恶意的内容，此外还与中国分享了印度使用者的资料。北韩官方传媒报道，一名南韩男子投奔北韩，希望定居北韩，并为北韩朝鲜半岛统一而努力。这名叛逃者是崔仁国，他的父亲崔德申曾经担任过南韩外长和驻外大使。上周末，加州两个偏远的沙漠社区评估了该地区遭受两次大地震及随后几千次较细的余震所造成的损失。 莫哈威沙漠城镇上星期五发生 7.1 级地震，里奇克莱斯特和邻近的特罗纳亦都遭受重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7月8日批准了两项对台军售案，分别是价值约20亿美元的108架 MI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相关的设备，以及250枚毒刺导弹和相关的设备，总金额达到2亿2400万美元。这两项的军售案目前已经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在他的新闻稿之中表示，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装备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的能力，从而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表示，这两项军售案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家安全，并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美台商业协会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两项对台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如伯说，这批坦克和导弹将会给了台湾陆军提供现代的实力，可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的筹划。这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外交部在7月9日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军售表示欢迎。
我国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我国能够及时获取防卫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遏阻能力。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他们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到台湾能够即时获取范围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吓阻的能力。李宪章仲表示，台湾处于中国野心扩张的最前线，因此获得这批武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次我方采购 M1A2 战车及各式飞弹，对于提升我国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我国军整体防卫作战概念，具有重大意义。
他说，这次台方采取 M1A2 战车和各式的飞弹，对于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台湾军整体的防卫作战的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和助益。这两种武器的新购是台湾方面提出的。美台商会的新闻稿说，台湾采购的108部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能会装备到台湾陆军第六军团驻扎在台湾北部的两个装甲营，新型坦克将会替换目前已经老旧的 M60A3 巴顿坦克和 CM11 勇虎坦克。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美方同意军售的项目是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持续提供给台湾的防卫性武器，是台湾军方争取多年的重要防卫武器装备。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剑雄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美国对台军售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三年多以来首次采购到新型的武器。
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跟 CM11，那现在终于有一个新的战车进来，而且是 M1A2。
他说，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和 CM11。现时终于有一个新的战车入来，而且是 M1A2。 他相信这些对士气的提升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没多久之前 F16V 的案件一下子就说要，一下子说不要，现时总算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军售的来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经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他说，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特别是817公布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和台海和平稳定。但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反而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
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就会有助于强化台湾防卫实力，遏阻可能的军事进犯。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又话，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强化台湾的防御实力，吓阻可能军事进犯，才能够维系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在美中贸易战仍然是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对台军售，料将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佳正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大国的战略竞逐使到美国更加看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
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跟台湾的关系的同时，也用台湾去制约或者甚至去刺激北京。
他说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和台湾关系的同时，亦都用台湾去制约甚至刺激北京，用一般的话来讲就是打台湾牌。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的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求，如果想让美中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对此，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穆恩认为，这个要求并不意外，而美中贸易谈判似乎是在原地踏步，前景难以预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容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 G20 峰会上同意恢复美中贸易谈判，紧接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上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穆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取消全部关税一直是中国在谈判中强调的核心诉求之一。穆恩说他并不意外，这个要求听来很熟悉，五月上旬贸易谈判终止之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宣布了三项要求，一是取消关税，二是确定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数量要符合实际，三是确保协议文本的平衡性，所以说这个符合中国一直以来提出的核心要求。此外，穆恩还指出，是否能够取消关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因为特朗普将关税视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他还表示，两国领导人会后没有签署联合声明，亦没有公布具体达成的共识，美中谈判似乎并没有很大的进展，相反中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似乎变得很小。穆恩认为谈判还在原地踏步，但是贸易谈判中的心理因素改变了很多，在谈判破裂前，中国基本上是想维持现状，其中包括$3,500 亿的贸易顺差，但是在5月10日左右，中国做了决定，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手段对中国是个攸关生死存亡的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看到中国加大反美言论的力度，中国更加坚持他的立场，这一点亦体现在官方声明里面，所以对中国来讲，做出达成协议所需要的让步会更加困难。特朗普政府从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商品加征的关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随后宣布对进口至美国的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穆恩指出，除了中国此前的强硬态度，特朗普总统的反复无常，使到谈判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穆恩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整个局面变得难以预料。到目前为止，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1.5年，中间有很多反复和变数，很多变数都源于总统的推特。所以看到5月5日宣布加征关税的推特，他认为要走很长的路，并且可能会面对很多不确定的事。美中双方将在这个星期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但是针对中国取消关税的要求，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星期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很随和，不会在谈判期间取消现有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华盛顿报道。
作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向150个国家提供超过$10,000亿的资金，但是贸易战的持续迫使机构重新评估投资风险，中国的努力可能是付诸东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成功的大幅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美元计价的投资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是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这个将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首次对中国征收关税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4万亿美元，去年十月这个数字大幅下降至3.05亿美元，创18个月新低，但是已经有回升，六月收于3.12万亿美元。在六月底的日本20国集团峰会后，美中两国的贸易局势有所缓和。特朗普称将暂缓对中国新增关税，以换取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但是美国对大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达成贸易协议亦遥遥无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到贷款机构对可能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谨慎。他们担心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或者在供应链发挥关键作用的中国企业的信用质量出现恶化。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一位驻北京的资深银行家说，在分析贸易战可能对投资者造成的潜在影响后，他们正在考虑拒绝为一些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1%至56.3亿美元。在国内经济受到贸易战打击之际，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将变得更加挑剔。克里曼表示，中国可能会对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更严格的优先次序。贸易专家还指出，在大型项目难以实施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为一些不良项目提供资金的风险，这个将导致债务国难以偿还债务，加剧中国的金融脆弱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银行家仍然关注潜在的投资机会。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六月五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和中国将进口商品从彼此转向其他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接受国之一。到目前为止，越南是最大的赢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都有所增加，这个有助于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到7.9%。野村证券表示，台湾、智利、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亦是受益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将会在立法院推动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不过，在野党的国民党就批评说，此举是为了选举的考虑，并且将危害言论和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7月8号星期日举行一项名为中共代理人修法炒选情绿色恐怖变本加厉的记者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批评，蔡英文总统推动相关修法是为了选举考量。
定这个法，我觉得是只是在制造冲突了，制造话题，制造冲突，然后捡到枪再捡一次啊！对岸或是人民。
林维洲话定呢一个法，他觉得只是在度制造冲突话题，对岸人民或者是国民党反弹很大，但是蔡英文更勇敢的往前走，冇枪。就自己制造一支枪，丢在地上，执起来，为了选举。林维洲还说，民进党修法的内容，规范对象不单止包括党政军，只要相关团体和中国方面有协议、开会、呼应主张，未来都将触犯法律。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还认为，相关修法将会危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定义不清的情况下，執行時更將衍生爭議。中共代理人修法的重點包括，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者其他的機構，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團體或者是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利益的機關、團體或者其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宣傳，或者参与会议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决议。 共同声明或者相应声明，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500万以下的罚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将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努力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尤其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于是对台湾进行全面渗透，必须严肃面对。蔡英文还强调，中共代理人草案将透过立法委员审查，并加入社会的讨论。台湾是民主国家，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亦都要保护言论自由，这个亦都是很多民主国家正在做的事情。此前台湾立法院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国安五法，在国家机密保护法方面，公务涉及的机密和退离职人员出境管制最长6年，泄密最重判刑15年。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方面，少将以上退将、泄密政务副首长以上人员终身管制参与大陆政治性活动，若认定妨害国家利益及尊严且违反情节重大，最重将剥夺月退俸。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面书还谈到，相信大部分军人及退休将领都是永远对国家效忠，一生为国家奉献，但是如果有少数退将跑去中国唱中国国歌、向中国国旗敬礼、做出有损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甚至使台湾人民受到伤害，就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分。蔡英文还说，香港反送中给台湾一个讯息，如果自己不守护国家的主权，不保护国家的安全，葬送的将会是真实的自由与民主。台湾民进党立委游美女等人日前召开的一项公听会指出，希望透过立法解决境外势力干预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透过建立公开透明的登记制度，阻吓外国代理人在台湾为其政治经济目的而影响台湾政府部门的运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一艘的濒海战舰已经是抵达樟宜海军基地，成为近年来第四次被轮派常驻新加坡的美国战舰。美军说，这个是美国推行的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独立级蒙哥马利号濒海战舰星期六在樟宜军港靠岸，7月8日星期一接待了当地媒体的登舰采访。舰长爱德华罗索说，蒙哥马利号的首次海外部署就在重要的印太地区，他对此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独立级濒海战舰是美国特别为浅海作战而设计的新型战舰，这种军舰具有较强的航行机动性和作战灵活性。海军后勤部西太平洋战区指挥官挺奇少将说，轮派濒海战舰常驻新加坡，不单止彰显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而且为美军海上安全行动和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并增进美军与伙伴国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自由号濒海战舰2013年抵达彰宜海军基地，成为近年来第一艘被轮派常驻新加坡的美国军舰，但是在第三艘濒海战舰2017年11月完成轮调离开新加坡之后一年半时间里面，美军一直没有派出军舰接替在樟宜海军基地的轮调部署。观察人士说，新加坡军舰轮驻项目脱节，可能和美国海军的濒海战舰项目出现了技术装备和人员培训问题有关。过去几年来，轮驻新加坡的濒海战舰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各项行动提供重要支持，因此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脱节可能与北京不断向新加坡施压有关。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今年六月在华盛顿说，即使亚太地区国家一直享受着美国的军事存在，他们同时亦从中国那里的巨大经济存在中受益，因此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需要权衡与美国同与中国的关系。不过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关系一直很坚挺，没有被减弱。 斯瑞福说，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坚定的伙伴，并强力致力于地区与全球安全。新加坡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唯一的主要安全伙伴国，为美国军舰和军机提供进入这个地区的重要途径，而美军的存在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支持。新加坡五月底在高規格接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到访时宣布，两国计划在年底前签署升级版的新中两国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议，包括两军在2020年举行海上合作演习。不过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安全与国际事务主任方国威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与中国的国防合作级别远远不及它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亦不会影响新加坡与美国的长期军事伙伴关系。方国威说，基于过往的经验，他不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他看不到一项合作会削弱另一项合作，也就是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互动。美国海军濒海战舰每次轮驻新加坡通常会持续一至两年，在未来几个月中，蒙哥马利号预计将展开一系列海上安全项目，包括为东南亚地区多个伙伴国提升他们的海上活动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很多人从疾病或者受伤当中恢复的时候，有些人不考虑营养，其实营养就可能是恢复健康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病人莫卡尼莫父母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并不认为营养是完全康复的必要条件。他说，
I was really, really weak. You know, I could even hardly walk with the cane.
莫父母说，他非常非常的虚弱，甚至拎住拐杖亦都唔能够行路。莫父母并冇将佢嘅虚弱同营养不良联系起嚟，直到医生对佢进行咗评估。
The malnutrition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and therefore it remains underdiagnosed and undertreated.
雅培健康研究员苏拉苏洛博士话：营养不良系肉眼睇唔到嘅，因此佢仍然未有得到充分嘅诊断同治疗。莫父母参加咗一个家庭健康护理项目，并且得到了详细的营养计划。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获得食物，但三分之一在家庭健康护理之中的病人营养不良，或者有某些的营养不足，这个使他们的健康和恢复处于危险之中。
Nutrition is not the primary reason why patients usually come to home health.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utrition to promote their strength.
倡导健康护理海蒂莱利说，营养通常并不是病人来家庭健康护理的主要原因，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要关注营养来提高病人的力量，使他们更快的恢复。雅培和倡导健康护理的研究人员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减少住院和促进病人的健康。在雅培资助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家庭健康护理之中接受了营养教育的病人，在受伤或者患病后90日内住院或者再次住院的可能性降低了近 20%。
Through identifying the patients at malnutrition risk, feeding them with the right nutritional drinks, you are increasing their chances of recovering faster.
苏洛博士说，通过识别有营养不良风险的病人，给他们提供正确的营养饮品，你可以增加他们的机会更快的康复，不再回到医院来，或者一开始就不用去医院。该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创建一个病人可以自己遵循的项目，这个也是病人接受营养教育的原因之一。
And their outcome is so much improved. They have more strength, they heal quicker, they have less falls, they have less readmissions.
倡导健康护理营养师格雷琴·范德堡说，他们的结果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力量，比病人愈合得更快，跌倒的机会更少，他们重新入院的机会更少。研究人员希望其他的医疗项目和医院也都能够利用这一项的研究来帮助其他的病人。麦父母说，他感觉比刚刚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更强壮，更有活力。他将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改善归功于家庭健康护士的支持和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